我们今天又到了茶馆的时间，今天晚上还是借着上次那个姚师兄说的，上次姚师兄的那几个还没说完，今天应该说到骊山和尚，骊山和尚这，姚师兄，那你就直接上来说吧。
啊，好好好，那声音咋样？发酵咋样？哎，咱们上个礼拜学到这个，我们该学到骊山和尚了啊，骊山和尚。我们这个礼拜的话，我就还有两个哈，这骊山和尚和那个汝源和尚说，我的这个事儿就完了。那我先念一下啊，我先念一下。骊山和尚啊，骊山和尚僧问，有一个僧人问骊山和尚，众色归空，空归何所？师曰，舌头不出口。曰，为什么不出口？师曰，内外亦如故。到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小公案，然后下边呢是又一个啊，下边是又一个说问，不利生气活法身，请师支持。师曰，子承父业。曰，如何领会？师曰，点拨不失。曰，那么的大众有赖气。师曰，大众却知做陌生是法身，分无对。师曰，如问，我欲如道。僧问，如何是法身？师曰，空花两眼。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不见如何。曰，为什么如此？师曰，只为如此。这就是一个骊山和尚的在五灯会员里面的一个记载啊。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文字先给他顺一下啊。就说有一个僧人呢，骊山和尚上堂的时间，一个僧人问他说的那个众色归空，空归何处？问这个事啊。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僧人呢，他有个疑问，说这个色，众色归空，空它归到好好都进来了，空归何处呢？你看我们心经不是说吗，说这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本来空和色是一个当局不二的，这个僧人呢，他就把这个空和色搞成一个二法啊。所以说众色归空了，你空归何处呢？他就在这个地方有问题啊。所以这个骊山和尚告诉说，舌头不出口。说你这舌头不出口是啥意思啊？为什么不出口啊？是一个内外亦如故，就是回答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即就是，还有什么归不归啊？这个地方啊，是这样的一个问法。那就说这么多，我就说这么多，看看这一块啊，师兄们，我等一下，有啥讨论的没有？我等一下啊。
看各位师兄对这个骊山和尚的这一段公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直接上来说，或者打字都可以。如果没有问题就等一会姚师兄就继续就可以。
啊，没人说话，咱就往下边啊。这个骊山和尚有这个小公案，下边是这个又问了啊，肯定是请师师爷。对，子承父业，就这两句话，不利生起经里边的啊，这个说楞严阿难呢，向佛请说那个楞严咒之前的一个这块啊，说不利生起这个，那啥意思？不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就能活到法身。你这个，师傅啊，你给指指一下。这个师傅说，子承父业。我们想到这儿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这个里边有一个，当时啊，这个黄渤禅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法语，我把黄渤禅师这个法语啊，切一下，咱们看一下啊，也是有一个僧人在问这个事儿啊，我找一下啊，好，这个僧人在这样问啊，问。有一个僧人就是问黄渤禅师说，教中云，消我一界颠倒想，不利生起佛法身者如何？这个黄渤禅师就告诉他说，哦，你是这样问的，你说是这个消我一界颠倒想，不利生起佛法身，这是教中说的话。那我们禅师家啊，禅师家他怎么说呢？黄渤禅师说，若以三无数皆修行，就是我们讲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啊， 三大阿僧祇劫，甚至说无数的这样的你修修修，有所正德的尽是杀劫不得，尽恒杀劫不得。你认为这个法身要这样修行三大阿僧祇劫，修多少阿僧祇劫，我正得了一个法身？那黄檗禅师都说，你恒杀劫就得不到。如果是一刹那中获得法身，直了见性者，你是以这样的话，黄檗禅师说，又是三乘教的集团也。你照样是三乘教的一个集团也。何以故？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一见法身可获故，皆属不了一教，中收。好、啊，这个法身上边失去我呀，哎，这个不理生起或法身，那法身从外边得的呀，获得的呀，所以法身从来不失去，也不是说从哪个地方得到一个法身。以这个见解故啊，你我们说，哎，是怎么呀？是三大阿僧祇劫证得的法身，或者是这个一刹那中获得的法身？黄檗禅师说，都属于不了一教。是黄檗禅师在这个地方说这个话啊。那我们再看啊，那他说是请师父指指，哎，这不离生起佛法身，我们就知道了啥意思啊，什么货。那个师父说，第三和尚说啊，此成不业，你说这个法身是咋来的呀？从哪来的呀？是获得的还不是获得的？他说是组成佛业，组成佛业，我们现在想到啊，咋回事啊？从哪来的？继承的，还是继承了父亲的家业？遗传的，那就是告诉说我们现在这个话，就说本来的嘛，本具的嘛，也不是从外边来的，那当然他也不会失去，也不是得到的啊，说组成佛业啊。然后这个告诉他了以后，这个僧人又问呢，还组成佛业？那我当现在好像，你既是人人本具的，人人本得的，我怎么领会不到的呢？他就问如何领会，如何领会啊？他起了一个心要领会，要领会的时间呢，就是起了一个分别心，起了一个情识，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师父立山和尚就告诉我，贬钵不食，贬呢，贬他，剥掉，不给了，不食欲了。因为这个法身不是从外边来的，你还要领会，领会不领会，不在领会里边，哎，所以说贬钵不食啊，这个是自己家的家珍啊，不是从外来的呀，你还一直想就从外边得来了，所以说他说贬钵不食了，你要这样有个领会在，反倒，哎，不给不食不食欲。他一听，这个僧人一听啊，那你贬钵不食，你说大众大家一切众生皆由这个如来智慧德相，皆由佛性，你这个都是有法身的话，那么说大众有赖取呀？那要是这样说，要你如果这么说话的话，那个我们不修建这个大众，那不都是佛了？他说那我们现在不讲都是佛吗？大众有赖取了，大众不都是就像我们现在说都开悟了，大家都明修见性了。那师父就说了啊，有赖取了，就像大家都见性了，大家都悟到了，大家都听到了。第三和尚说，你先别说大家，哎，看看你自己咋办呀、啊？所以说大众切知是色魔生是法身，大众切知，你先说说啥是法身吧。一问他，哎呦，什么是法身？当时他答不上来了。嗯，对，嗯，对，这又算一段吧，又算一段。到这个地方我再听一下啊，看看师兄们有啥说的啊，有啥讨论的。我哪个地方说的这个不妥当的话，像这个刘旭峰师兄啊，还有所有的师兄啊，都可以给我这个指出来。我等一下啊。
姚师兄，这个地方你可以接着再往下说，这个应该是往下一句是连起来的，一直说到
中
华
念
呢，这是连
起来。这个孙悟空的话啊，他真的回答不了了，回答不了那个四月如问我没有到，那你问我吧，我跟你说，分问，那孙就问了，那你说如何是法身？四月空花杨艳，空花杨艳，空中花嘛，杨艳就是那个夏天我们这个一个路上的一种没有水。看远处看起来像一堆水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个说一个科路啊，庆艳一个路看见前面有水，跑着永远追不上这个水，所以他说是空花杨艳，就是不可得，终究不可得，就像我们学那个六论明心见性一样的，最后是不可得啊，归那个归空 但是不可能它也是断灭，你说没有吗？还是有，哎，寥寥分明的，就像我们讲的寥寥分明的这个。其实我这样说话已经把这个法利亚这个立山和尚说的有点污染了，哎，有点这样说有点太美啊。然后那个他又问了，那如何执起来意？这个立山和尚就说，不见如何。这句话呀，我看到他这样的语言，我又先想到咱们老师，总是说话的是眼前事。我们过去问老师的时间，说老师啊，那个如何是怎么怎么样？老师说把你那个如何去掉。你看咱们老师的回答问题，有的时间跟这个是不见如何。他说为什么如此？只为如此。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好了啊，这我说完了。请师兄们一起发言讨论。好，我下一会儿我关一下啊。
郭红艳郭师兄，你能不能拉一下外面的人？外面还有几个人呢，进不来。然后其他师兄看对这个立山和尚的这整个一整段，还有什么问题，直接上来说，啊，这也行。和姚师兄互相交流，有啥问题直接问姚师兄都可以。
姚师兄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寥寥分明啊，寥寥分明的时候是没有内没有外，但是这个怎么样和那个性相都一如，就是见性就见相，这怎么不能联系到一起，或者说这中间有没有矛盾？
我听着有点卡，
哎，
再说一遍吧啊。
现在在啊，那个就是说我的问题是这个寥寥分明的这个东西是一念不生的时候是吧，这个是此时没有内外，但是可能我自己呢还有这后天思维总是认为寥寥分明向内看，当然内也没有，往哪个内呀，是吧，这个时候这个寥寥分明与这个性相不二，见性就是见相啊，这个外在这些东西，这中间是不是有些冲突，或者说我在这块总是有个细节。
你说这个问题是啥？寥寥分明和性相冲突，性相一如冲突
啊？对呀，啊，我觉得感觉有些矛盾，有些冲突。
你这个问题我听不懂，寥寥分明和性相，
对呀，
冲突，那怎么冲突？
那么寥寥分明呢，这个东西你看寥寥分明应该说这个，那比如说你姚师兄寥寥分明不等于我刘师兄寥寥分明，所以我刘师兄要想寥寥分明的话，那么我得一念不生，或者我得静下来，或者说我因为我一直在这个跟着往镜像跑嘛，是吧，凡夫俗子，这个时候呢当我静下的内就是说放下来的时候，放下一切的时候，体认这个寥寥分明，但是这个体认相对体现的时候呢，可是与另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当我你看我又恢复了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或者说虽说也是寥寥分明，这镜像我睁眼所看到这个所有的这个房间呀床帘呀被子呀衣服啊等等，这些时候镜像就性相又不二了，镜像和这个和性又是一如了，就在这件事上，这两件事情上，我总感觉有些这个从我自己总有个心结，是这怎么表达呢，就是这个意思，好像有矛盾。阿弥陀佛。
这说明你我能看见你眼前这个景色景象不都是这个一个，这还是寥寥分明吗？哪个地方有矛盾呢？我听不出来哪个地方有矛盾。就是我们不管干什么的时间，它依然是寥寥分明。
喂喂，我说话能听到吗？
听到了。
会不会断气？我想问一下班长怎么样？最近如何？打坐的怎么样？
啊，刘师兄，好。
没关系啊，没坐就没坐呀，没关系的。
刘师兄问你呢，刘金龙师兄。是不是又断坐了，刘师兄？没断到，打两坐还是？
百坐内没坚持就行了。你百坐内，你现在打一坐就行。这些事儿等到百坐以后再说。我印象中应该没过百坐啊，没过百坐，你不要加坐。你这天天工作，我记得你是有工作的人啊。你有工作你就先打，咱们百坐之后咱们再讨论这些。 咱们在百座内主要讨论一下你打坐的事，不着急不着急，不差这百天，怎么样？对，咱除了这个之外，咱别的都可以讨论，比如说天气啊、吃饭啊，这些也都可以讨论。关于见性的事咱先不讨论，咱先不讨论，到百座以后再说。但是百座内打坐上有什么问题可以说，这样来。另外一个关于了了分明的这个事儿，说的是一直了了分明。我想问问那个河南的汪红杰，你怎么看待这个了了分明的问题？你也不妨聊一聊。如果能上麦就上麦，不能上麦你就打字。我想问问，你就说说你的理解，直接说，说错了没有关系。就是汪红杰，你来说一说这个，你觉得了了分明，你怎么理解的？你怎么看待的？别的没事儿，别的我没啥了。我想问问刘师兄，你打坐上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哈，没有问题，没事没事。好好，那我没事了，我先下麦。这个河南的汪红杰师兄在吗？对对对对对，我想问问你能不能试着说一说你怎么认为了了分明的？你随便说，我们这是聊天儿，我们这是聊天，说错了没有关系，你就试着说一说你怎么认为的了了分明呢？没事没事，说错了没关系，就你怎么认为的？那你不说我告诉你吧，我这个是单独对你说的，要我说了了分明也是多余，干嘛要说个了了分明呢？了了分明是对家的人说的。因为我们本来就了了分明，只是我们一直不清楚，一直在外琢磨，一直在外捞嘛，所以交代了这个了了分明。其实了了分明也是多余，也是剩余，暗和明两个都不可得。说啥了了分明啊？了了分明是剩余，这是我给你的意见，不知道你认同不？你怎么说？你再接着来。好了，我先下麦了。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我就是想问问你，一切都那样，那样子是什么样子？没事没事，那样子你不是也说了一个是那样子吗？自自然然的是什么样子呢？哎，你们接着来吧，我们两个打字就行了。对呀，我也觉得不需要有个样子，所以我要是觉得你要是说的一切都那样子，我很别扭，我觉得这句话很别扭。所以说还要有个了了分明嘛，了了分明也是多余，所以我们在这聊聊，我们这茶馆这一切都是多余，这不是正在多余着呢吗？哎，我先下麦，杨师兄你上来吧。我就是说我今天汪师兄跟我有 QQ， 所以跟他在这里上说说。
好，这个师兄呢要是没多说了，我们看下一个公案啊，汝源和尚。汝源和尚这个一说，我就算是把这任务完成了，师兄给找点活啊。汝源和尚这个我再念一下啊，念一下。上堂啊，有个上堂语，他说是西来西地亦不方，非道众众没有道德来，是道看时有僧出礼拜时便罢。曰：是什么时节出头来？便归方丈，僧举泥长庆，庆人不方不方。师父代问：为和尚不惜生命？仰山做沙弥时念经升高，不多曰：这沙弥念经恰似哭。曰：慧居之嫩么？未审和尚如何？实乃故事。仰曰：若能默于哭，何以时便休？这个里面也是有算是两个公案吧。这个公案是讲一个西来弟弟亦不方，大家还能道一句不能。再一个公案就是仰山做沙弥的时间啊，曾经在这参学啊，念经的声音高啊，然后就是这样的两个公案。那我们先看这个上半段啊，上半段。上堂了，就有一天这个有一天。这个汝源和尚上堂啊，一个上堂语，上堂了，他说西来寂寂，这个不方道一道啊。我们就说啊，我们说这个言语道断啊，心生除灭啊，心生路灭，心生路绝啊，那也不方道一道。那你这个能不能说出来啊？所以说西来寂寂亦不方，非道众众。我们这个地方虽然西来寂寂亦不方，难道众中没有道德的？你这个是这样啊，我先让按照我这个思路来讲，我一会儿就不能再说啊。我是拿一个电子版啊，电子版这样的话，这个粘贴上来的，它这个版本有些不一样，它的标点符号啊，出的地方不一样，我们自己知道就行了。第一句话是西来意，西来虽然说哎呀是不对，难道来出来谁是？就这个意思。然后呢，时有僧出，这个时间应该以时有僧逗号出礼拜。然后十点打，这个时间有一个僧出来了啊，你道道看呐、啊，那我就出来给你道一道，他怎么道的？他就出来就是一个礼拜，礼拜了以后十点打啊，拿了个棒子啊，手掌就打，打完了，出来告诉他一句，是什么时节出头来？ 变归方丈。这样啊，这个公案是到这儿。到这儿我们看看这个地方为什么啊会出来这个问题啊。你说这个西来意既地亦不方啊，你说是不方不方道啊，不方说啊，那人家出来一个和尚礼拜了一句，打他干啥的？为什么要打？这个和尚哪个地方该，这个僧人哪个地方该挨的？那怎么做？当时如果咱们的师兄们在场，谁替这个僧人，谁替他一下呀？你说怎么弄呢？怎么弄不挨打？我问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师兄在这个地方接一下
啊，就是郭师兄和王师兄两人的哈。
他为什么挨打了这个地方啊？因为后边为什么挨打了？这个后边这个因为这个汝源和尚已经告诉他了，是什么时间你还出头来？出头这个出头是啥意思了？他有点这个和尚啊，这个僧人呢、啊，有一点这个，你说叫道吗？我就礼拜一下，我用这个方式来道啊，就是有一点这个我们说的了认。他说我就像那个刚才那个刘金龙师兄呢啊，我就认住了，就是这个啊，我认住了。所以说你现在说话的，或者是礼拜的干啥的，这都不是西来意嘛。所以我就礼拜这个事了。哎，他就有一个认，哎，认住便下啊，认住便下，你就出这个头。所以说那这个和尚就说是什么时间出头来，他就打。那这个时间咋办呢？咱们去那个他去他一下吧。你这个地方他说西来地地亦不方。所以是那个我们怎么找太上道了？有一个方法是掩耳而出，捂住耳朵走了，不听你这个说，这就造出来了。或者说和尚不要冒昧人家好男女，这都是这样的可以造。这个时间，看看这个和尚在怎么说。下边我们看看啊，有一个僧人把这个事举给长庆了，长庆就说不方不方，可以造可以造嘛，这是他方的。有个知府子他又造了一句。为和尚不惜生命，你看看，哎，不惜落草啊，不惜生命啊，这都接的都相当好啊。到这儿，我看看咱们下边有什么，有没有啥讨论的，我再切一下啊，再切一下，然后卷上去了。到这儿，许峰师兄说，许峰师兄，
说什么呀？
说你我知道，我在这说完了，你看看有啥这个，你有啥补充的，或者是什么不同意的，都可以讲一讲。
哦，我刚才发的那个也是电子版的，他那个刚好应该和你的这个再去稍微有些出入。你的那个是，西来滴滴不妨，虽道重重莫由道的者。这个那个版本是西来滴滴不妨难道，就是这个滴滴西来大意啊，不妨难道，就是虽然说很难道，很难说，中间还不是有两个不妨两个字嘛，就是很难说也可以说，不说不可以说，道中，重重莫由道的什么？还有人能说出来吗？还有人能，人能出来说吗？然后出来是道开，是这么个断句。
啊，这样的断句，这样的断句跟上边那个断句其实没有矛盾的。
没矛盾，没有矛盾，讲的意思是一个意思，就是断句稍微有些出入，没有矛盾。
是啊，这电子版它有时间不一样，咱们能读懂它大概这个意思就行了，行不行？看看啊，要没有的话，我们就快点把这一块下一块下一。我下一个过完就行了啊，下一个就是仰山中沙弥时念经的声音高，这个汝源和尚就是呵斥他，这沙弥念经跟哭的一样，那仰山禅师就说了啊，那我就这样，和尚咋样啊？慧生和尚你是怎么样啊？室内布施，哎，两边看一看啊，到处看一看，哎，你看这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仰山说，那你要是这么，他有哭有什么差别啊？对不对？你这个鸡眉弄眼的，又是这个，插手而已啊，或者什么呀、啊，或者故事啊，这一哭有什么差别呀、啊？哎，仰山禅师就问他这个，哎，十点钟，哎，完了，我要说的就说完了，师兄们看一看啊，这个公案关于汝源和尚这个公案还有什么讨论的没有？如果大家没讨论的，我的任务就要完成了，我就可以交麦了。我现在先关一下啊。
看大家对这个汝源和尚，还有前面的骊山和尚这两段，就是比较短，这两个是禅师的公案都比较短，记录的比较少。有什么疑问，上来说。如果没啥的话，就下面张浩师兄吧。下面是应该是张浩师兄了，张浩师兄上来说吧。中间有啥问题可以随时上来说。打字也行，直接插话也行，都可以。
好的，刘师兄，好的好的。 那个你们切的这个是个人各自自己切自己的那个工人，还是刘师兄你切啊？我感觉你那个版本是不是错好像稍微少一点，要不你来切，我的就是直接摆在上面下载了。啊，你的帮我切吧啊。我
可以可以
那什么下回刚刚那个姚师兄讲的时候我看见，你帮我切了切了切了，咱们就顺着讲。嗯，顺着过一下，其他师兄要上来的那个打字也行，打字我就下面让你啊。东山和尚，东山和尚从旁居士吃茶，世举古之曰：人人敬有份，为什么道不得？是曰：只为人人敬有，所以道不得。是曰：阿修为什么道不得？我看是有人在问什么，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了，有了了分明，说真的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了了分明，是不是明心见性后就自然知道的？这也是难道不是的，不是的，了了分明现在就是了了分明，你要不了了分明怎么会有疑惑，怎么会有现在这些问题啊？当然是了了分明啊，你见到问题你自然就疑惑，那不是了了分明吗？还要什么了了分明啊？你不乱怎么你要是不了了分明，你以为就是什么都知道才是了了分明啊？你这么理解啊？你把了了分明理解成为你意识当中的一种清净境界啊？可搞错了，别错认定盘心啊，别错认定盘心啊！你以为明心见性以后是百事通啊？不是的，不是的，你现在有疑惑，就因为你是了了分明，因为你了了分明，所以你才会有疑惑，这不是了了分明吗？这不很了了分明了吗？没有其他了了分明了。陈鹏师兄，你说说你还有什么问题？笑笑什么？不说话，我们接着看公案啊。阿僧为什么道德？师曰：不可无言也。师曰：卓然卓然，是便吃茶。嗯，吃茶。好，下面那个是后边一段，我们先看上面这一个，这是两个公案啊。那个旁居士去看东山和尚，是举谷子，谷子就是吃茶的那个古风的小的古风机，说人人尽有份，为什么道不得？把那个东西一举起来，说人人尽有份，为什么道不得？是的，师曰：嵩山和尚就回答：只为人人尽有，所有道不得。啊，我们从这个就可以看，就怎么说呢？这个就是嵩山和尚这个人啊，是个本分人，是个本分和尚，但是他也不吃亏，他自己见的彻啊，见的彻，只为人人有，所有道不得。他也不搞，不攻击别人，是一个很本分的人。嗯，唐居士这个就多事嘛，他的习惯就是这样的，像马祖啊这些人都是这样。现在了了分明了，别你说现在了了分明，我就告诉你丢了，你现在可别污染他了，别污染他了啊，别再给他取个名字污染他了。嗯，嵩山和尚是与古之曰：了了分明这个词不说，我师兄换点别的词吧。为什么道不得？他这个人的性格就跟那个马祖一样，就是到处去捏人家的虎须，看看他怎么样，就去试试，用各种不同的那些很稀奇古怪的这些手段。这一次他就举起一个那个鼓风机来说：“人人尽有，为什么说不得？”这个东山和尚说：“因为人人尽有，所以说不得。”他这么答当然也挺好，也是很好的，只是说。要我可能不一定这么答。为什么道不得？我说你想听什么？你要说什么呀？还要再说一次吗？还要说什么东西啊？还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人人尽有，所以道不得。是曰：为阿兄为什么道不得？这就被他抓着了。你为什么说得出来？你不是只为人人尽有，所以道不得？那你这句话不是刚刚说了吗？言犹在耳，只为人人尽有，所以道不得。那你为什么道得了？师曰：不可无言也。那我不是回你的话吗？嵩山和尚就说：我只是回你的话而已，你别觉得说我好像说什么东西。师曰：卓然卓然啊，确实确实是如此啊，是的，这是上面的这个。现在你怎么样啊？我们看看上面这个没什么疑问吧，这个公案都很直接的，说的很好的啊。嵩山和尚我也很喜欢，很老实的一个人。好，这个黄居士又来了，接着师便吃茶，黄居士吃茶了，这个师便吃茶，东山和尚一看，卓然卓然，好了，没事了，吃茶了，黄居士又不放过他，阿僧吃茶为什么不记客？你喝茶为什么不请客人喝啊？我是客人啊，你干嘛不请我先喝啊？这个东山和尚谁？这个你看他即便实际上是很灵光的，很利落的一个人，但是他话很少。不是那种说天道地的那种。是的，唐公，我唐公 不是我啊，他不是说我，就是说庞公啊，何须奔居，还要再居什么？后来这还要再请一次吗？请过了呀。啊，后丹霞文说，若不是嵩山挤被个老翁祸乱一上，丹霞听到这个公案以后，就是说，哎呀，若不是嵩山这个人把得定啊，稳得住啊，真要被这个庞居士祸乱一上，世闻之乃令人传语，侠曰。何不会取未举谷子时？未举谷子时是什么时候啊？就说你这晚了，我们这都说完了，你才来这话，谁不知道啊？你要有本事，你就说未举谷子之时的那个，嗯，未举谷子之时，你咋不说那个呢？你能说得出来吗？呵呵，就是这意思啊。我看看下边是在说什么，污染就是污染，就是了了分明，谁污染你了了分明？哎呀，是他们在说话，好吗？我不插话了，郭师兄在跟他们聊天。啊，完了，上边这个嵩山和尚的这个讲完了，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有什么要补充的可以上来上面来补充，或者是说我们拉出来多讨论讨论都可以啊。嗯，都被你举完了，是的，被我举完了。嗯，深圳，深圳是的，被我举完了。哎呀，不知你举不举得起来啊？嵩山和尚，嵩山和尚是个老实人，辛苦不客气。好，没事，咱们就下一个，辛苦辛苦。看下一个。嗯，刘师兄，啊，刘师兄给我挑刘涛。啊，深圳那个你，哦，你说深圳那个是刘涛哦。可能是看看是他的风格。泽川和尚，我们过一下这些词语啊。泽川和尚属人也，泽川和尚是四川人啊。庞居士相看，庞居士又来了。师曰，还记得见石头时的道理否？就问他，你还记得你见石头的时候是什么怎么回事吗？因为这个庞居士是在石头那儿得的入处的，他就问如。我记不得原文了，就是说如何是祖师西来夜，石头就话还没说完呢，石头就捂着他的嘴。庞居士于此下游行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公案。如何是祖师西来话还没说完，石头立马把他的嘴给捂上，给他话给他堵回去了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公案啊。那这个德山和尚就问他，你当时见石头的时候是什么个情况啊？是什么个情况？你说说。庞居士说，哎呦，由得阿师重举在说，你说说我听听是什么事儿啊？我记不得了。嗯，师曰，行之久才是慢啊。我就知道你学佛学多了都痴呆了，都痴呆，即便那么不迅捷了啊。然后师曰，阿师老爹不吃庞公，你说你也没比我好多少啊，你看起来比我还老呢啊。至于二比空虚又争几句，哎呀，好了好了，我俩差不多，别争了，就是这个意思。是庞公先见，且胜阿师。哎呀，庞居士是不肯放过他的。庞公先见，且胜阿师，我可比你年轻啊，不认输。嗯，是不是胜我，只欠汝个葡萄。说你不是胜我，我只是比你少了个葡萄。我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你封你的吧，啊、嗯。十年下葡萄园，恰与是相似。哦，我们这个就要想想那个情景了，不能是在这个言语上。这个庞居士是把头上那个头巾，就是他扎头的那个头巾，古时候的他们那个居士就是那个在家人，就是在头上扎一个那个头巾，那个头巾拿下来捏在手上说，哦，我和你是一样的吧，有什么区别啊，是大小而已。泽川和尚，那就是这个公案，这个我没什么讲的，讲什么呀，看看师兄们有问题的话提问题，如果没问题我们就过，这个没什么好讲的。嗯，这个禅师们的答话都是如实问如实答的，没什么讲什么呀，他们都很直接，没有什么好再发挥的。哎呀，没有，我等个十秒钟啊，我先下麦，有上麦的上啊。庞居士是老糊涂了吗？怎么这件事都放弃？哎呀，嗯，你说说吧，郭师兄，你说说你怎么见齐老师的？ 忘了好，忘了好，老糊涂了，老糊涂了，你才老糊涂了呢，哎呀，我也想见，哎呀，我也没见过，可惜寻不着他，你是寻不着，我是没见过，是斋茶寺。好了，那个还有没有其他事儿？没其他事儿，我就给我公案啊，有问题再粘出来，可惜寻不着他，没坏过，我没见着。我告诉你，那是你见过了，我告诉你，我没见过，我没见过徐老师，正见着呢，正见着呢啊，师傅就在这儿，吃斋茶寺，呵呵，谁见过徐老师的出来说说，老师不会，老师不会走，老师走不出去，老师也不会进来。师斋茶寺，是曰法界不容身，师还见我否？哎呀，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是德川和尚了。德川和尚就说，不是老师不答公话，我不是你的老师，我不答你的话，你上边不是说让问你见石头的事吗？你不是不说吗？你不说好了，那你连老师都不知道，我不答你的话了。我不是你的老师，我不答你的话。师曰有问有答，概是寻常。那平常你跟平常人是不问不答啦，你也说说呗，我问你就说呗。师乃摘茶不听，继续摘他的茶不理他。师曰莫怪师来容易借问，你是不是怪我之前那么说话呀？师也不顾不理他。师喝曰这无理老汉，待我一一举向你脸人。师乃抛却茶篮便归方丈了。下面。灌顶师我见过，谢师兄弟比唐居士强多了。是啊，根本就没有徐老师这个理由。呵，你可把徐老师李红小师兄，你可把我师父给放得够呛啊，什么叫根本没徐老师这个人？就有徐老，我告诉你，徐老师就在这儿，在你眼面前呢，在你眼面前呢。哎呀，什么有没有啊，别弄这些事儿了呀，别弄了别弄了，这都讲成口头禅了。这个公案看公案，别插话了啊，看公案。五点五点我就捂嘴。是斋茶寺。哎呀，我看是斋茶寺，法界不容身，还用是还见我否？哎呀，这没什么好讲的了，这个都很直接的，这些事儿没什么讲的了。他们之间有问有答的，在这儿都挺直接的了。看看谁有什么问题，拿出来问问，我们可以讨论。没问题我们就过，没问题大家就过。我先下麦十秒钟啊。
张师兄啊，我问一下啊，他说不是圣我之前这个普头，你说是这个。出家人不出家人戴个帽子
啊、哦、这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只欠你个普头，我没什么跟你不一样的，但是你多了个扎头发的，我没多这个扎头发的，欠我你头上多了个扎头发的，就是这个意思，没其他意思了。他的这个话很直接，他的这个话很直接。唐公先见且胜阿师，因为是唐公先前在这说，唐居士说的，我可比你年轻啊。这个是这个德山和尚就是说，不是年轻不年轻的事儿，是你头上有个普头，我没有，因为他是和尚嘛，德山是和尚的。这个旁边是别隐身啊，没其他意思。
你说既然是这个唐公是个头上，如果既然有个普头的话，为什么还就欠他一个？就是说我
他不是粘下来了吗？唐居士不是粘下来了吗？唐居士粘下来的，拿着那个斧头就甩着给他看，我恰与师相似，甩着斧头就给他看了吗？
后来了
啊，那前边哪个是前边？
不是圣我，
不是圣我，是欠这个斧头。
不是圣我，是因为唐公显见且胜阿师啊。唐公先见且胜阿师，这话是唐居士说的，我可比你年轻啊。后边就来了，我别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你头上多了个斧头，是这个 啊，
不像多哥普多就是
你
要，
多就是
你
要，
有没有这个意思啊？
有没有这个意思啊？
咱俩在这说说来说去，你还是想争个上风啊？哎，好，行了行了，管你头上，给你个这个，你是老大，我是老二，上。然后帽子一摘下来，咱俩一样，戴在台头上。
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就是说他本来就没什么意思，他俩就是直接就在这说呢，不见得一定要有什么意思，他很直接的话，你当然那姚先生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你行，那你厉害，你比我厉害，郭师兄你说庞师兄说的，我比你厉害，也有可能啊，都有可能，这个有不同的理解，也有可能就没意思，根本就没啥意思。他就直接就这么说，他头上是多个葡萄啊，没什么意思，他头上确实是多个葡萄啊，怎么地啊，不是吗？可能庞居是刚剃过头，庞居剃过头，头上就不会有葡萄了，那个葡萄是扎头发的那个东西，扎头发的那个东西，这很现成的嘛，他头上是多个葡萄啊。也有可能有意思，也有可能就没意思，他就是头上多了个葡萄。
好好，没了，往下挂吧。
啊，好，其他师兄呢？在场来说说，郭师兄你来说说，郭师兄，你有什么要说的吗？郭，
没啥，没啥，张师兄。
好，没事，那就过。刘师兄再给我切下一个，切下一个，打地。
哎呀，这一个呢，摘茶的这一个。
你说说，摘茶的怎么了？有啥事啊？经常没什么事儿，
还是那个问题，人家庞居士过来了，他是一个出家人，他出家人就应该刊登引法，为什么庞居士回答他老师，庞居士问他，他老师不说呀，这个出家人是不对吧？
你觉得他没说吗？我觉得他说了。
他说了什么呀？
摘茶不听的，这不是他说的吗？不是老师不答公话，这不是说了吗？还要说什么呀？
他这么说平常人也会，还用得着他，一个普通的摘茶的也会啊。
摘茶的就不行了吗？摘茶的比他差吗？摘茶的比德川居士相去多少？普通摘茶人与德川相去多少？他不平常吗？他很平常吗？
所以说这些师傅啊都是白混的，不用再找这些师傅了，这些师傅都是平常人，我们去找摘茶的就行了。
那为什么不能找师傅？摘茶的也能找师傅？
他还要给他磕头顶礼呢，对吧？你还要给他磕头顶礼干嘛呢？没必要。
庞居士可没顶礼他，法界不容身，师还见我否？
这是庞居士，这是见出家人，这就是顶礼啊，这就是等于给他顶礼，请他说法嘛。也就是说，这个出家人他并不有什么和摘茶人不同，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了，这师傅开门既然是不行的话，那又何必呢？何必找这师傅呢？不找了，还不如找到我的茶馆的这些这么能说的人，是不是啊？
法界不容身，师还见我否？这话见我否？见了，可见过了。不答，不是老师不答公话，不答你这话了，你这话都是多余的。这不是答完了吗？还答什么话？一定要说心说性吗？
人家庞居士说的也没错，有问有答也是寻常嘛。你这我问你，你答不答呢？
哎，一定是要说出答吗？这不是已经答过了吗？还要答个什么呢？
你又回来了，没事，算了，不答就算了，不答以后不来就更怪了。对。
好，郭师兄，哎呀。
好的，我
那现在是好、现在是是我在麦上了，我以为是那个打地和尚，荆州打地和尚是江西灵石，江西石马大祖吧，常会其名，一直不出山来说法，凡学者是唯一棒打地是之，实谓之打地和尚，就是有人来问他的时候，他就用棒子打地指示别人。大家都说都叫他名字叫打地和尚，叫打地和尚。有一日被僧藏血棒后质问，师当张其口。没人问曰只如和尚张其口，没人问曰只如和尚每日有人问便打地意指如何，门人僧问门人 曰：“只如和尚每日有人问便打如何？门人于道内取柴一片置于府中啊。”这个我们过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打的和尚啊，他没话，一生都不说话，一生都没说话，是吧？这个这一生都没说话，那郭师兄不是要问你，那我们不如问哑巴去了。一日被分藏却棒后，然后质问，适当张起口，张起口就张开那个口，不在言字里边了、啊。是啊，文人就问你如何放，真问文人就没问他了，不了解他的这个，就没领会他的这个意思。指如和尚每日有人问便打地，一指如何啊、嗯？一指如何？有人有个僧人就问他的徒弟，就说，有人来问这个打地和尚的时候，他就打地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什么意思？不领会啊？门人居于灶内取柴一片置于府中，灶内的那个柴火，拿了一片丢在那个火炉里边，丢在火炉里边烧火的助火，哑火，府中是应该是烧着的，火里的火，火里的火，祝你烧起来的这个意思吧，估计太老龙了，估计太老龙了，说打地和尚还是说谁呢？说打地和尚还是说僧呢？府应该是郭，釜底抽薪，府应该是郭，是的。如果是釜底抽薪的釜是锅，对的，我说错了，应该是锅，应该是锅。基于灶内取一片，取柴一片丢在釜中，颠倒做梦，你这么就是说你怎么会那么颠倒啊？只看到他打地，你不知道他其他的呀。汪师兄为什么说基于灶内取柴一片丢在釜中？柴是在釜底下烧火的呀，是烧锅的呀。锅来煮柴是干嘛呢？釜底抽薪，门人为什么这么答？门人为什么这么答？就是说你郭师兄啊，你看啊，我们这么说吧，你可能是想这么让我解释。比如门人就有人问说，和尚每日有人问便打地一指如何，意思就是说问他这打地到底是干什么呢？门人就说了，你只见他打地，不见他不打地啊，不见他不打地，他打的时候你怎么不打呀？他打地的是什么呀？就是说你怎么那么颠倒啊？灶内取柴一片置在府中，你可能是要听我这么解释，这么解释我觉得很奇怪。这个柴是烧锅的，在锅底下的，用锅来煮柴，不是颠倒吗？不是颠倒吗？本来没事的，不是颠倒吗？就如同马祖把那个什么是谁？是把鞋子穿头上那个，不是颠倒吗？灶内的柴不是就是烧锅的吗？有什么错吗？所以他把那柴给他取一片过来放锅里边，就这么答的。真沙煮饭，心是本人，你的人就真沙煮饭。也可以这么解释，那就是说，姚师兄说的是这，也可以这么解释，真沙煮饭，你要从打地上这打地上去见他，那好了。那你真沙煮饭去吧，那你磨石成金去吧，你别看错了方向嘛。有的人就会说心是本来面目，心是本来面目，好吧。我徐荣徐荣吉师兄你好。门人急于灶内取柴一片置在府中，和和尚打地是指是不是一样的作用？是的，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一样的都是看学人，不是看师傅，师傅怎么指示都是看学人，一不一样都是看学人。怎么是不是比门人好吧，那么这是不是比门人这样要好多少？是没看懂这句话，都是说你重新打过去
的。是
啊，好的。
就是说我结合这个公案上说的，人家问他，这一定是有意旨的，对吧？他每天问，人家就打地，他一定是有意义的。这是祖师系来意啊，这是秘密意啊，你不可能说他没有秘啊。这是秘密到大佛顶啊，这个如来大佛顶首这个楞严秘意啊，这个是秘密意的，不能说他没有意。 所以说他一举如何呀，但是这个门人他没有什么打什么，他把那个柴火取了放在锅里头煮煮，放在锅里头也可以说釜底抽薪，也可以说把这个什么东西都给你煮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就是煮东西的，他随便抽什么他都给你煮掉了，给你煮烂了，给你煮没了。我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像军师的打法，所以我觉得你那个谁给你答一个心是本来面目，不如把它煮了算了，我们一块煮了吃了，把这个煮了吃了吃了拉倒了，就没事了。啊，就是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王师兄，你听到了吗？就不能说没啥意思吗？我觉得那是你的理解，他没有说没啥意思，你这个老师肯定不是齐老师。这样说的话不，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是我觉得是这样说不那个，老师不会这么答的，齐老师不会这么说话，心是本来面目，齐老师算不会这么说。你也可以说你师父很好，你师父当然好了，比这个门人强多了。你看这个门人，人家学人来问他了，问他这个秘密意，他咚咚咚把那全都煮到锅里了，啥也不说。那你师父肯定比这个门人好，当然不是，肯定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店已经超湿了。好了，我先下麦了。
好，这是郭师兄跟汪师兄说的哈。这是跟汪师兄说的，所以釜底抽薪也可以，一锅煮也可以啊，我们说他颠倒也可以啊，都可以，看大家理解都行，都是在人不在事。是说老和尚不凶，这个是规划是徐荣奇，这个是徐荣奇师兄是吧，多了一根棍子，更长的棍子。你要说啥呀，说与不说何妨。还问的，我看一下你前边说问的什么东西，我看一下。没问呢，没问呢，伸长了棍子才问，伸长了棍子再问他，他就张口了，他就张口了，张口和打地相距多少，只往上张口和打地两个上边去看，那就是那你就是把木头在锅里边煮吧，那你继续煎倒着吧。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这个意思，别把木头，柴火是烧锅的，不是拿来锅里边煮的，柴火是锅底下的东西，你别拿到锅里边煮。他说的是老和尚，谁说的是老和尚，说你的说。说老和尚的是他是谁，你指的是他后边的这个门人吗，还是藏了棍子的那个人，藏了棍子的那个人是要听他讲，他不讲，这打地和尚一生无话，他一辈子到头来就没说一句话。故事上的亲老师听见了啊，就他们自己了啊，所以说老和尚多难了，你可以这么说，多了一根棍子，你让他放下棍子来好好说话。好过，其他还有什么吗？我先下麦十分钟啊，我先下麦十秒钟，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讲什么。
许荣奇师兄，你要不上麦直接说也可以啊。
徐江说，那种的徐江说，玉日被森藏却半后之问，是当张其口，张口便打，棍子白藏了。谁打谁啊？森打他。真是要听他说话，张口便打，张口这棍子没了，打了棍子白藏了。我就听到如何上麦，左下角你如果是那个在电脑上的话，左下角有一个点击什么什么就可以上麦的一个，你就直接就上，现在是自由发言，自由发言是谁都是一点就直接就上。按 F2, 徐荣奇师兄你上来说。
喂，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我说话吗？
可以听见，可以听见，你直接说。
听得见了是吧？那我就说了，他这个理论是这样的，我这个是个人的理解啊，他这个身长缺他的棒子，其实他每天人家问他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那个的时候，你打个地啊，当然这个也是试佛心了，但是不需要这根棍子，你动一下手，动一下脚，张一下口，眨一下眼不就可以了吗？然后他就问他这个打地的这个意志如何啊？他丢了一根柴，这个锅子里面，就是说放在他的肚子里面多了个棍子， 手上多了根棍子，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我自己的表
啊，也可以，你讲的不具体啊，你讲的不具体，那也可以，是的。是的，是多了一根棍子，是多了一根棍子，他是多了一根棍子。他们一日打去拿去棒以后，不是问，那他不是张口了吗？也张口了呀，也少了棍子，也没少啊，没少棍子呀。嗯，举手多余过。好了好了，再继续下去，举手啊，张口啊，睁眼啊，闭眼啊，全都来了，从这上边见了。别忘了，别忘了这些什么后边是什么？别忘了，别在那煮柴了，咱们都别煮柴了，别干一下吧，煮柴啊！现在这些不都是在煮柴吗？不都是煮柴吗？有棍子有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对，那就是等于问咋地干嘛呢？拿丢柴也不多，没看懂。有棍子有什么不对？有棍子有什么？有棍子没有不对。你看着棍子才有不对啊，看着棍子呢，你往哪看他呢？往打地上见啊，那不就等于问他打地干嘛？打地干嘛？嗯，是啊，所以就是问他打地干嘛，所以说把棒子藏起来以后接着再问呢，他是对他张口啊。嗯，那就才言，你若问肯定只有一个外境，这就错了，不见得，不见得，不见得，才可以放在锅中。外境无论如何，它没有错。嗯，无理依止村民，行吧，你自己说吧，我没什么插话，你这。嗯，啊，是你们互相在说，好，我们过吧。没什么话的话，刘师兄接下一个。哎呀，秀息和尚，潭州秀息和尚古山问深邃纯真如何是道，是乱道做吗？乱说什么？山却东东过西立，是曰若不认吗？即或是生也，即或是也，山又从西过东立，是乃是反常。方形两背骨山捉住问内身在纯正是能被打一掌，30年后来人也要为他古山与汉做吗？做什么？山呵呵大笑。嗯，潭州秀即和尚古山来，他就说身在纯正，身在纯正，也不是说天地泯然，我们说的那个那什么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个时候如何是道？是说乱道做吗？别胡说乱道的这些东西了，什么道偏却从东过西而立？嗯，奈何奈何，这不是吗？是说若被认为即或是圣，即或是也。嗯，或是是什么？或是是指的是道，如何是道？指的是这个啊。山又从西过东里，嗯，师乃下方行两步，为古山捉住。深色纯真是呢？嗯，山曰啊，茶也无。但是呢，要人下茶也无，也没人跟我说话了。嗯，也没人跟我说个话了。是潭州秀息和尚，那即现在古山这个人又要他做什么呢？古山又算什么？山呵呵大笑啊、嗯！哎呀。这个怎么讲呢？若不认了就过世，从东过西而立，乱道做吗？没有没有，嗯，山却从东过西而立，从东过西而立，奈何奈何？诗曰：若不认了，山又从西过东而是不是？啊、嗯，这个怎么讲呢？师乃下禅床，方行两步，方被古山捉住，曰：声色成真，是作魔生。见即今又作魔生，是便打一场，没这事儿。嗯，作魔生。山曰：30年后要个下茶人，要个人下茶也无。30年后要个人下茶也无，基金都没有。30年后有什么？所以古诗就潭州秀息和尚就答他：古山这汉做什么？有吗？没有。山呵呵大笑。所以这他两个印经的事儿吧。嗯，看看大家提问题吧。我不知道这个上边该说什么东西。有问题我们将就问题来说。语言上好像没什么疑惑吧，看看就是说这上边呢谁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 把它挑出来说啊。我先下面十秒钟啊。嗯，都没事，都没事，那就是这则公案也就是这样，我们就过吧。刘师生帮我再贴下一则啊。啊，洗漱和尚，洗漱和尚，嗯，洗漱和尚，江西洗漱和尚握着道骨镜前千倍复制，千倍复制是一个做梦，嗯，五岳盖覆是一个握的是做的是，嗯，五岳不在这两处，嗯，是一个真的盖覆和，五岳莫乱道是像火刺，啊，这是后边是另外一个公案，江苏洗漱和尚，我们先看前面的这一个洗漱和尚。他先卧着，在那躺着，道武就过来了。道武过来拉个被子给他盖着。师曰干什么呀？道武说：“我给你盖着，盖覆，盖覆。”嗯，师曰坐的是还是卧的是？嗯，我坐是盖覆还是卧是裹是盖覆？嗯，道武曰不在这两处，不是不是都不是。师曰正奈盖覆何？奈何都不是奈那个何？嗯，奈那个何？他不在。他不在世，不在世里边，也不在不世里边，真奈盖覆何？说的就是这个。道曰莫乱道，没这回事，嗯，别说这些话了，可别说这话了，嗯，真奈有个东西吗？没有个东西，嗯，别乱道，别乱说，嗯，是这个意思啊。师相火刺，五曰做梦，曰师曰和和，五曰任么鸡当头脱去也，师曰隔阔来多少时也。五便拂袖而去。嗯，这个是这个下边是另外一个，这里有三个公案啊。是相火，就是江苏洗漱和尚在那烤火呢，这个道武又来问他了，你在干什么呀？师曰和和和和。五曰任么去当头脱去，这么就死了吧，嗯，要这么说死了吧。师曰隔阔多少时来也，一直你跟死有什么区别吗？嗯，跟死隔阔多少时来也，跟死相差了很长时间吗？隔阔一直是吗？一直没有死吗？还没死吗？还活着吗？嗯，语言是这个意思啊，任么去当头脱去，你要这么说我就死了吧。嗯，和和。五便拂袖而去，拂袖而去啊，真奈这个和，也就是说真奈盖不和，就是这个话。这个也就是之前失约的那个真奈盖符和五便拂袖而去，是这个意思啊。嗯，五一日从外归，师问什么处去来，五曰清净来。师曰用薄这两片皮做梦，五曰戒。嗯，师曰从他有从有戒，无怎么生，只为有所以戒啊。这个话，哎呀，你是干什么呢？道武有一日从外归来，师道武说我去清净去了，我去清净去你去了，我去清净你了，清净来啊。他明明是出去了，他明明是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回来了，出去了以后回来了。比丘和尚问他你去干什么呢？你出去干什么？道武说我去清净你了啊。师曰用我这两片皮做梦，你清净我，你要嘴讲，是嘴讲要你这嘴讲的干什么吗？五曰戒，我也就戒一下。嗯，师曰他有从他戒，无这么生，他有嘴的话，他有嘴，那我也认了，你这么说我也认了，他没有怎么办呢？五曰只为有所以戒，他怎么会没有嘴啊？他有嘴所以戒。嗯，话就是这样的啊，话就是这样的。这个解释什么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也没什么好讲的啊。大家看看吧，有问题我们再说问题吧。嗯，我先下麦十分钟啊。
看师兄们对洗漱和尚呀，还有这些秀息和尚呀，还有前面的打地和尚，这几个可能讲的都稍微有些快，然后有师兄们对这些文艺啊，或者是里面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直接上来说，或者打字也行，直接和张浩师兄交流。
嗯，可能会有疑，可能会认为另有一个更高的见解，道武是谁？哎呀，我没查道武是谁。我还真没查，我看看，我现在查一下道武是谁啊？我没查，可能会认为还有一个更高的见解，可能会认为还有一个更妙的理论，可惜这些都不是，就是这么直接的，就是这么直接的。 这样子是取出的主意。对的，我没有查，不好意思。赵武，我现在百度出来的是赵武宗智禅师，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嗯，不是不是，我这个道武宗智是药山法会的，是药山底下的人，应该是皮叔的徒弟，他们俩一直在这说话，药山山旁。不是，那不是这个。嗯，不好意思，我没查，我是今天都没那个什么，直接就来这个的。这一下还查不出来，我过后查吧，我过后查了以后我再咱们再那个什么吧，我没去了解道武这个人啊。我刚刚是想说，就是说可能会有疑，可能会有疑，疑的是什么呢？总觉得没那么简单，总觉得没那么简单，其实上是很直接的，就是那么简单，佛法就是这么贴近生活的。不要总认为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或者是说更玄妙的一种理论，都没有，都没有，没那事儿。嗯，还不如张嘴不说话呢。嗯，也是。好的，没事，那没事。张师兄讲，哎呀，我都没讲，王慧清师兄，我都没讲，我只不过把他的那个文艺给你解释了一下，用现代文解释了一下，我就直接没讲。嗯，我觉得他很直接，他的意思，你让我讲意思，他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不能再讲出另外一个什么意思了。就是没讲就好，没讲就好，那就不讲了，我们观课了。哎呀，那个我们再看看下一则公案，下一则公案还是我的吗？下一则我不记得了，我是应该是讲到哪儿？啃古文真费劲，就都没看懂。人家说的是啥？在参与讨论，劳驾乘幼儿园小朋友。好的，我哎，我这不就都是李红小师兄，我都在翻译的给你听啊。我就是因为是翻译成中文，我翻译成现代文，翻译成现代文，我没有讲它的意思是什么，我纯粹只是把它翻译成现代文。嗯，我看如理一指存疑，色不是道，身不是道，色即是道，身即是道，说的就是这个。嗯，好，你自己讲的吧。草堂和尚，今召草堂和尚，自大参大济，至海昌和尚处，昌曰甚处来？师曰道场来。昌曰这是什么处？贼不打平人家。僧问未有一法时，此身在什么处？师尊一言相，于中书生子。这是两个公案啊，我们把它解释一下，过一下。今召草堂和尚，今召草堂和尚这个人呢，从大参自大济，大参大济，在大济呢，大参也就是说他是得了住帐，得了大参的，不再参了，此生参学是毕了，所以说大参是海昌和尚处，开始出来到处走走看看吧。昌问什么处来？什么处来？你是从哪来的呀？师曰道场来。道场来。道场不用解释了吧，我从道场里边来的。昌曰这里是什么处？这里是哪里啊？这是什么呀？师曰贼不打平人家，贼不打平人家就是说你别来偷我了，我这什么东西都没有啊，这解释清楚了吧？贼不打平人家，这是解释清楚了，非是非不是无所不是，看他们师徒都很有自家的对待习惯。是的，各家有各家的风格，各有各的性格，也就是说有的人像你看他打地和尚是属于是比较行动派，他没话，他没那么多话，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像庞居士那种人，就是口说妙谈的，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听起来很玄妙。像嵩山和尚那个人就是很本分的一个僧人，这都是个人的性格使然，个人性格使然，讲话也是各有各的特点。有僧问未有一法师，此身在什么处？也就是说威音王佛之前还有这个身体吗？是作于原相，于中书身子。这个不用解释吧？谁来说说呀？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吧，没有其他的意思了。道场来，我们都知道了。六祖坛经里边说什么是道场来？说心，说修道的场所称为是道场，也就是行道之处。行道是在哪儿啊？道在心内啊，所以说道场里来。 他会说这是什么错，那这是什么呀，嗯，就问你目前这个是什么呀，是贼不打平人家，贼不打平人家，别人明白也不一定答得那么巧的。这句话说什么，贼不打平人家，我这没什么，没这个东西，你别问了，嗯，说完直接就走了，嗯，造成了。好了，这是这个草，这是这个公案，这是这个公案，草堂和尚的。我下面等个十秒钟，看看师兄们能不能提出什么问题来啊？嗯，没有，没有，我们过吧。有师兄再帮我接下一个。公案和尚，我看看徐江师兄，未有一法师此生在什么处当头一棒？嗯，这也不是不是问题哈，他说我这什么也没有，另一个说你还有一个身体，嗯，各有各的解释吧，大家都可以这么解释，都可以这么解释。朝东方师兄，您之前说成佛了不是百事通，嗯，您之前学习圆觉经时，经文说于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悉皆能知，百千世界果复一人，这好像是万事通啊，我没说这个话，我没说成佛的不是百事通，我说的是你明心见性的不是，我说的是你明心见性的不是百事通，也就是说你别以为这个事情很玄妙，你别以为这个事情很玄妙，百千大千世界在你心中这个事情是会有的，今后我入我这是会有的，但一个是果地境界，一个是你还开始修行嘛，我们在现在在说的这个才刚开始修行嘛，也就是说我是说的是明心见性，我不是说成佛了不是百事通，成佛了不是百事通，嗯，一世界中有一众生起一念者，悉皆能知，百千世界亦复如是，这是佛的境界，这是佛的境界。邵东方师兄，我是这么理解的啊。阿弥陀佛，圆觉光明和尚啊，东安和尚，我们看看东安和尚啊，东安和尚有僧词，是曰身处去，曰本无所去，是曰善为舍利，曰不敢施，是曰到诸方分明举次施僧势力，哦，这是两个公案，我们先看前面这个公案啊。前面这个公案有僧辞东安和尚啊，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已经知道了什么东西了，辞了自失了啊，什么时候去，这个就问他你要去什么地方来，这个人立即就答本无所去，嗯，这个讲道理的人来啊，师曰善为舍利，说啊说保重啊，你保重啊，这个僧就说了不敢的意思在古代也就是客气的说好的好的啊，好的好的，师曰到诸方分明举次，就是说你让别人听听你说的这话什么话呀、啊？堕了，这话堕了，本无所去已经堕了，什么出去？本无所去，善为舍利已经第二条恶水了，不敢。嗯，这个我把它滚下来。一是通二是通，他是说的没有阻碍圆融问的人，如理一指村尼，这是哪位师兄啊？嗯。佛不认识住那个公案，哦，郭师兄给查出来了，潭州道武山宗智禅师与张凯昏张世子又一盘和尚受教登戒，与药山法会，我刚刚查的是他，但可是看起来我查出来的是在药山下面得法的这个道我，但是我看起来不像，因为他老是在这儿跟这个人互相跟这个人这个是什么体术和尚在这儿说话呢，我看他跟体术和尚好像是师徒关系。
嗯，反正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带道子的我都查了，就是别的都排除了，还有一个是关南道武，他是后面的，他是德山的弟子，而且风格完全不一致。
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他跟那他跟那个笔叔说话的时候也有点那个，嗯，就是说一师一徒吧，就是说一像是有点那个，也不完全是，所以我觉得很，我觉得他可能是有可能是参学。然后从辈分上来讲的话，你想想他是等于是药山，其实药山开悟到底在马祖这儿开悟还是在石头那儿开悟，这个各个的登录写的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武登是把它归到了石头上，就是药山是这个石马祖石头下是药山，药山下面又是道武，然后呢，那个皮树呢，它是马祖下是他，是这样算起来的话，他算他师叔，所以他在那躺着，他会给他盖被子的。我说的这是八卦，我猜的，这是猜的，这个跟那个邱定义没有关系，我先下麦。
是的，是的，你说的是对，我为什么会觉得是师叔关系呢？因为他这里说胜处去来做清净仪去了。我去清净的清净一般是指善知识，也就是说他其实上还是很尊重的，他这个话是很尊重的。我是从这儿觉得他应该是师徒。嗯，好，可能切出来了。这个珠子啊，世尊一日坐，则见二人伸出过来问这个是什么。佛具一切智，珠子也不识。世尊也去问过，尊重师叔的才是啊，最尊重啊。是的，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是什么？你认为他是问猪吗？你以为是活不知道猪吗？这个跟那个万事通的那个有什么冲突的吗？你认为韶通方师兄，你不会认为是世尊不知道猪是什么吧？佛具一切知，猪子也不识。有人就说这话了，佛不是什么都知道吗？怎么会不知道猪？怎么会不知道猪啊？师尊说那也得问的，那问了问出来了，只见猪啊，不见佛啊。嗯，佛具一切是就约嘛，见二人生猪过，这人就是只见猪不见佛的人。佛真是问猪吗？嗯，我问其实说，嗯，也去问过的意思也就是说让你见见我，可惜你没见，你只见猪啊。嗯，你把佛都当猪了，我之前真以为佛出生比较好，吃过猪肉，没见过猪。小东方师兄，不可能。嗯，佛当然不是问猪，你以为打地和尚是为了打棍子，他是拿棍子在打地啊？那你可错见了，你这可就是真是把柴火放到锅里边煮了。嗯，反光镜，让他反光镜。嗯。找到什么事情啊？好的，这是这个公案。我们接着这个东安和尚的这个公案，东安和尚下边还有一个公案。嗯，申势力字，师爷今日是几？说今天是几月几号啊？不知。嗯，东安和尚说不知道。师爷我却记得。嗯，就僧人就问他了，僧人势力说今天是几月几号啊？师爷今日昏昧。这个解释什么呀？我又不记得了，一会儿记得一会儿不记得。藏头黑，藏头白，马头黑。嗯，说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是后边都写出来了。嗯，今日是几。嗯，也这个公案，你说这个公案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公案，也就是这个百丈禅师的那个在马祖下开悟的那个公案，也就是他被马祖不是拧个鼻子疼吗？拧个鼻子疼，那后来就马祖就问他，哎，忘了那公案原话了。昨日鼻头疼，今日不疼也。是来哭，今日笑。是刚才哭，现在笑。也是他那个僧人看他哀哀的哭，说我不知道，你去问马祖去。问了马祖以后，问了马祖说，嗯，他自是知道了，他自己知道了，你去问他去。好了，他的那个师兄又回来问百丈说，马祖说你知道了，你为什么哭啊？这百丈就呵呵大笑。这僧人说你干嘛呀？刚才哭现在笑。他说是的，我刚才哭现在笑。嗯，如理一指村民，佛说不识猪。对，刘松师兄切出来了。我先看那个谁说的，如理村民说的是不识猪或者不如猪，都是为了强调和突出那个猪。嗯，不接他的话了。
吃是马主席过，就是前头的这些我们就不解释了，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又到飞过去，飞过去
怎么飞过去啊？有个东西能飞得过去吗？能过得去吗？嗯，就回到逝者聊，哀哀下哭，同事就问，有异父母焉，你想你爸妈了吗？说没有。你被人骂了吗？没有。你哭什么啊？我鼻孔在被马大师扭得不彻，我的鼻孔被马大师扭得痛不彻，没太疼了啊。同事又有什么因缘不气？嗯，你去问和尚去问了大师，还是就有个因缘不气在聊中哭，告和尚为某讲说。他说他自己知道了，你去问他去。同僚又回过来说，上说你会了，让我来问你。师乃呵呵大笑。同师曰，是来哭，为什么去笑？师曰，是来哭，如今笑。这个答的就是我想到刚才的那个公案，现在就想到的是这个公案。绅士的这么，今日是几号啊？今天是几号啊？这明明他自己问别人的啊，这个东南和尚今天是几号啊？那个人说不知道。事后我是记得，等到别人问他的时候，今天是几号啊？他说我今日昏迷，我记不得。嗯，记得就好算了。有声音多头，嗯，说的就是这个。看看师兄们九点三十了，看看你还有什么啊多问题的，有什么问题问？嗯，如果没有的话，我的是不是完了？嗯。嗯，我的天，讲完了。
你的后面应该还有两个吧？
还有两个。哦，好的，嗯嗯，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就把这个刘师兄，我就交给你了，我下麦了啊，嗯。
哦，好，看现在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如果大家有啥问题是上来说就行，如果没啥问题就今天我们到这儿吧，我们下周四再见呗，辛苦张师兄，还有姚师兄。郭师兄，上麦的师兄，谢谢各位大家。